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在这里来传讲上帝的话语。上一次我站在这里呢是2019年7月，所以是4年半之前。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我家里现在的情况啊。这个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在加拿大。那加拿大当然是冷一点的，所以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到。也感谢神的恩典啊，刚才讲到就是在爱丁堡的这一个博士论文去年夏天也出版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一个的题目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啊。在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在过去这几个月，我有机会呢指导一位的就是教牧学博士的一个学生。那他的这一个的 project 就是研究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当他们要传福音给穆斯林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当中有一些是神学的障碍，有一些是心理学的，有一些是生活上的，有一些是社会上的。那究竟当中的这次的障碍有哪一些？那作为这个研究的一部分，他需要访问不同的教会啊。那他访问了16个华人的教会啊，在一个很大的城市的一个很大的宗派的里面。那他其中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认为基督徒还有穆斯林他们所敬拜的是不是同一位神呢？那这个结果回来之后让我很惊奇啊，因为当中呢有75%说是或者是不输。那这些被访问的人哈，他是访问了49位的弟兄姐妹哈，当中有3个是主任牧师，3个是牧师，有9个是长老，还有执事。那如果我们所敬拜的真的是同一位的神的话，那我们其实不需要传福音给穆斯林，因为他们跟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那正正就不是这样子哈，他们所敬拜的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呢让我看到，其实我们在系统神学的里面，其中讲到神的这一个神论啊，当中三位一体这一个的教义，其实是在所有的教义的里面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对三位一体的这个的教义不是很了解的话，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传福音上，在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上，都会产生问题。这一个三位一体这一个的教义比人论、救赎论、教会论、末世论都重要，因为呢这个是所有教义的一个基础。所以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跟穆斯林所信的是一样，当然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从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开始，但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呢，亚伯拉罕系的宗教有三类，一个是犹太教，一个呢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有基督教，然后呢是伊斯兰教。但是呢只有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究竟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当然当我们讲这一个的教义的时候，它有三句话我们需要来认识。第一呢就是只有一位神，第二呢就是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指神的三个位格，第三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一体就是指神是一个本体。那这三句话是从在圣经的启示的清楚度而列出的哈。那最难让我们认识的其实就是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在救赎的当中哈，我们的圣父他是计划救赎，那圣子呢他是完成救赎，然后圣灵他是将圣子在十字架上他客观所成就的救赎主观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应用到我们的当中。在大使命的当中耶稣说啊，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一个的教训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动词哈，但是它的名词其实就是教义。那我们在这个的时代其实很多的讲坛上不是怎么讲教义可能会有解经，可能会有应用，但是不怎么讲教义。但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等等，那个教训那一个的字就是教义这一个的字，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头400多年其实 圣灵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工作，其实是让教会这个的群体来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在这四个不同的大公教会的里面，他们其实讨论的都是关于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上的关于的真理，他们也是谴责一些的异端。那如果五旬节是公元33年，到第四个大公教会当中是超过418年，所以呢，圣灵在教会历史当中头418年的工作，都是让教会这个的群体来认识神他是谁。然后呢，神其实就是三位一体。在最近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有时候我都是会有时候我会上网，有时候我会在不同的教会讲到。那有时候我会听到在会众或者是在带领敬拜者他们的祷告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的言语的当中，是有一些不是这么正确的一些的地方。那有一次我听到这一个带领敬拜者他说，主耶稣，我们多么希望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希望你在我们当中。那这一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因为主耶稣他是坐在神的右边，如果我们说主耶稣你现在来的话，其实这个是主再来，但是主再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当然有一些的祷告我们可能也会听过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天父，然后隔几句之后就是讲到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个是不正确，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圣子耶稣基督。然后有一些开始的时候是用耶稣基督，然后没有几句之后呢，他就是讲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但是拣选我们的是圣父不是圣子。然后最近我又听了就是一个讲道，他说这个讲道呢，他是来说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信的耶稣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所信的那一个的耶稣不是完全的神，他们所信的那一个的耶稣是上帝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一个受造者。然后呢，他说我们基督教所信的呢，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伊粉这一句话也是有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说耶稣是神，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是当我们说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这一句话就是有问题，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但是耶稣他是一个位格两个本质，他们是不等同的。然后更过分的呢，昨天我听到就是有一个中文的翻译他为了让我们了解三位一体，他将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它改成是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那这个是错的，因为呢，耶稣他是在历史当中才出现的一个人，在创世以前没有耶稣，在创世以前是有圣子，是有道，道就是没有成为肉身之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约翰对他的一个称呼，这个叫做道。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呢，在三位一体的这一个的教义的当中，其实我们人们基督徒我们最不清楚的其实是关于圣灵的工作。那什么是圣灵的工作？那有人说他说方言，所以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他按手之后跌倒，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他病得医治，教会增长得很快，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不知道那一些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经约翰一书四章那里有讲到不要所有的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一个灵是不是出于神。所以呢，那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圣灵的那一个的部分是在第三部，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产生教会，圣而公的教会。然后呢，他也让我们有圣灵内住的这一些的信徒，有这一些的圣徒可以是相通。然后他在个人身上的工作呢，就是他让我们罪得赦免，而且呢他让我们是有身体复活，让我们是有这个的永生。所以呢他的工作总括来说是让我们成圣。然后我们知道圣父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创造，然后圣子呢是救赎，当然还有三位一体其他另外两位都有参与创造还有救赎，同样成圣，圣父还有圣子也有参与，但是呢这个是主要归于那一个位格里面的工作。那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样子呢，是因为圣灵启示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一个约翰一书他怎么样来讲圣灵的工作。 约翰一书它的主题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得救的确据，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然后约翰在这里呢提出四个试验，让读者可以知道自己是有永生的。一个是教义的试验，一个是道德的试验，一个是爱的试验，一个是圣灵见证的试验。然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属于教义试验当中的其中一部分。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呢分为五段，那我在英文里面都有一个 A 开始哈，有一个 A 字头开始。那首先是圣灵使我们不被敌基督迷惑，圣灵使我们知道真实的耶稣，圣灵使我们长存起初所听见的道，圣灵使我们顺从恩高的教训，圣灵使我们行公义等候主来。那这五方面肯定是圣灵的工作，当然圣灵的工作是不只是这五样。那怎么样分这五段呢？其实开始的时候约翰他都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有讲到小子们呢、啊、我写信给你们，论到你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小子们呢、啊、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他以下所讲的呢就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单元，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是讲到五件的事情。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十八到二十节，这里讲到圣灵使我们不被敌基督迷惑。约翰写这一封信是因为在当时那一个场景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离开了教会，然后他们离开教会的这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才更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额外的一些的启示，所以呢让留下来的人有一些的困惑，那究竟这些离开的弟兄姐妹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才是真的呢，或者我们所认识的才是真的？然后约翰就写这一封信让读者知道他们离开的这些的人，他们不是从神而来，他们反而是敌基督的，因为他们离开。当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啊，圣经里面有五卷书里面讲到敌基督，马太福音那里讲到那一个敌基督呢，就是那行伪坏可憎的，在帖后二章八节形容他是不法的人，在约翰一书这里呢讲到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这个就是敌基督的。约翰二书那里讲到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一个呢就是敌基督。然后在启示录十二十三章里面，那里有讲到撒旦，有讲到敌基督，有讲到假先知，那一个敌基督就是从海上来的那一个的兽。那敌基督这一个的词在新约里面有三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单数，意思就是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灵或者是一种的力量。那这一个敌基督，单数的敌基督他还没有来，他很多人说曾经某某是敌基督啊，但是他们都不是，这一位敌基督还没有来。然后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有好些敌基督的，这个是众数，那这一些好些的敌基督在约翰的时代已经来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敌基督者的灵，在约翰一书四章三节那里讲到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敌基督无论是单数或者是复数，他们里面都有这一个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意思就是这个的人他是以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出现，但是他所做的所讲的呢是反基督的。在我们这个的时代，那一个敌基督单数还没有出现，但是已经有很多敌基督的复数已经出现了。那其中一个例子可以就是说这一些的成功神学这样子的一种的福音，因为他们将福音的本质改变了。福音的本质，圣父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有健康财富，是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子救赎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有健康财富，而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圣灵重生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有健康财富，而是让我们有活泼重生的盼望。在救恩的教义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信有健康，不是因信有成功，不是因信有财富，而是因信称义。救恩所对付的呢是我们罪的这个的问题，所以这些的敌基督他们将福音的本质改变，福音是要对付我们罪的这个的问题，那救恩神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也是对罪对我们人里面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破坏作为一个 一个补偿，作为一个 rectify。 那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第十九节这里讲，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在教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分裂，一次是1054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他们在圣灵究竟是从圣父而出，或者是从圣父还有圣子同时而出，这件事产生了分歧，教会分裂。然后当然另外一次是1517年，当马丁路德将这一个95条论纲摆在这钉在这一个的德国的这个的教堂的里面，开始了这个的新教的运动，让新教从这一个天主教来出来。所以呢可以说是分裂，但是这一次的分裂是因为在教义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当我们看我们现今的教会的分裂，华人教会很多都是从分裂而产生的，那大部分都是跟教义是无关的。那在我们这一个的时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就是在讲道的当中可能不是很多讲到教义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多讲到教义方面的问题。但是十九节这里呢，他说从正面来说，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负面呢，就是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那这一句话其实他在教导什么呢？其实这个是圣徒坚忍的一个教义，圣徒坚忍的一个教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发展最快的这些的教会是讲见证，是讲故事，是讲关系的教会。那我们也听过，就是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ship， 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的关系。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呢，不是完全的。教会不是只是关系，教会不是一个同乡会，教会不是一个团体，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还有根基。我们需要将神的真理、神的福音借着教会的传讲，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传给万邦，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些出去的是不是属我们的，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加略人犹大，他是十二使徒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位，当然他也深得其他的门徒的信任，所以呢让他来管钱，但是最终呢他是证明自己呢不是属于真正信徒的一部分。那十九节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是极其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教会的合一的这个的问题。在公元249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有一个长达11年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逼迫。在这一个逼迫的当中，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跌倒，他们离开教会。但是当这一个逼迫减弱之后呢，他们又回到这一个的教会。但是当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呢，就让教会里面的人产生了分歧。那究竟我们应不应该接纳这一些的人，因为他们被盗，他们没有忍受这一个的苦难，没有忍受这一个的逼迫，所以在教会里面产生了分裂。那有些人觉得不应该接纳他们，那有一些呢就觉得应该接纳，让到教会有分裂。那当时神就兴起这一个迦太基的一个主教居普良，那他呢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论教会合一。他在这一本书里面讲到两句话非常的有名，他说不以教会为母的就没有上帝为父，这个教会是讲到不以大公教会为母的就没有上帝为父。然后另外一句呢，就是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那这个教会第二部分是讲到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以外没有救恩。然后在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就是1647年，它里面对这句话有一些的 comment， 就是 ordinarily 正常来说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所以呢这个是他要讲到的呢，这个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他呢是赞成我们应该用一个宽容的态度来接受这一些被盗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悔改，然后他就写这一本的书。让我们再看二十节这里呢，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一个圣者是什么？是谁？这个圣者呢，就是耶稣基督。彼得他曾经跟耶稣说，你 你有生命之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个圣者呢，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在这里提到一个特别的字，是恩膏。恩膏这个字呢，只有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出现，二章二十节出现，二章二十七节出现。那恩膏是什么意思？恩膏是一个名词，但是恩膏作为一个动词就是膏，膏用膏膏我，好像路加四章十八节那里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神用圣灵来膏耶稣。那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有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有父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呢，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这个呢，是神用圣灵来膏耶稣。但是膏这个的字在这里是名词，而且呢，它跟基督这个的字有同样的一个字根。恩膏是 Christmas， 然后基督是 Christos， 都有膏这个的字。当然基督他是受膏者。所以呢，那什么是恩膏？什么是恩膏？有人说恩膏是圣灵，也有人说恩膏是圣灵的工作，或者是圣灵特别的一种的膏抹。但是究竟哪一个解释更合理呢？我相信恩膏就是圣灵本身，而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恩膏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可以求，我需要有更多的恩膏，更大的恩膏，求神你给这个人有恩膏等等。但是如果恩膏是圣灵的话，那这个呢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是有位格的。如果恩膏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将这一个摆在二章二十七节，你看这一个意思上是不合理。这个呢，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就变成我们从主所受的圣灵的工作，我们从主没有受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他说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变成主的圣灵的工作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个也是不合理。然后最后这里讲到，我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变成我们要按主的工，要按圣灵的工作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呢，这个恩膏如果是圣灵的话，是非常的合理，也是跟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章讲到圣灵的工作的那一些的形容是非常的贴切。所以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就变成是你们从基督受了圣灵。那约翰他是用恩膏这一个的字，然后使徒保罗呢，他是用施洗这一个的字，就是从当圣灵降临在耶稣，这个是在一个施洗的一个场景。同样当我们自己，我们受圣灵的洗，意思就是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受了恩膏，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受了圣灵。所以恩膏是圣灵或者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分别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恩膏是圣灵的话，那我们就不可以说那这一个传道人他很有恩膏，那一个老师他没有恩膏。当我们说他没有恩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他没有圣灵，他没有圣灵，这个是代表他是没有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的讲法。所以呢，恩膏不是我们得救之后的第二次的祝福或者第三次的祝福，我们也不可以求有更多的圣灵在我的里面，因为圣灵就是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或者是有，或者呢是没有。那刚才讲到，就是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有时候当我们对三位一体这一个教义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错误。那好像近年来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带领敬拜的他说，圣灵我们欢迎你，或者是我们渴慕你的恩膏，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那这一些的讲法呢，都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内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然后第二，圣灵他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不可以 逃到什么地方可以躲避他的灵，这个是诗篇139篇那里所讲的。那第三个呢，是最重要也是最严重的，就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没有资格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因为邀请这个的字是一个主人来邀请一个客人，但是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不是主人，是神需要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的当中，而不是说我们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同在的当中。在罗马书15章第7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他说在这里呢，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个接纳其实就是 welcome 这个的意思。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方向，在人与人之间平衡的这一个的方向，我们可以彼此的欢迎，可以彼此的来接纳，但是在我们跟神这一个垂直的关系上，只有神接纳我们，只有神来 welcome 我们。如果今天我去你的家里来吃饭，然后去到你的家里之后没过多久，我就说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那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因为我是主客部分，在教会谁是主人？在教会神是主人，在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圣灵在教会是做主，他需要邀请我们 call to worship。 刚才我们有 call to worship， 这个呢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呼召，呼召我们来敬拜他，呼召是我们敬拜是我们对神的呼召的一个回应，我们是被动的。那呼召这个字代表是一个君王，他来吹号，招聚他的百姓，招聚他的子民，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呢，在当中这个的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是一个君臣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主仆的一个关系，是创造者还有受造物的关系，是一个拯救者还有被拯救者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启示者还一个被启示者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审判主跟将来有一天人需要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审判前被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徒我们不会去地狱，但是呢，神会审判我们的工作，所以在当中是有一个完全不平等的一个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的关系的里面，神他主动的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同在的当中来敬拜他。神永远跟神的这一个的关系里面，他是主动，然后呢，我们是回应神，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圣灵使我们知道真实的耶稣。21节这里说，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因为有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指教我们一切的真理，我们不需要听这些离开教会的这些的人，他们说他们才有圣灵的更高或者是更奇特的一些的启示。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知道一切的真理，这个是符合耶利米书讲到新约的情况。新约的时候就是我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因为呢有这一个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是讲到哈，在这里其实是讲到一个的问题哈，基督教里面哈最中心的问题哈，不是基督是谁，而是耶稣是谁。基督是谁这一个其实是比较 well defined 的一个的问题，我们也知道答案，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君王、祭司还有先知在一生的这一位哈。基督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位的弥赛亚受膏者，他是一个的君王，他要拯救神的百姓，拯救他们不是脱离罗马的控制，而是拯救他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呢就是基督。但是基督教里面核心的问题不是基督是谁，是耶稣是谁。好像耶稣他也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西斯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当中的某一位，但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抢先回答，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然我们问耶稣是谁的时候，不同的人不同的宗教的团体他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于这些离开的百姓，离开的不是百姓，离开的这一些的
离开教会的这些的人，在当时来说，他们会说啊，耶稣是一个半神的人哈，半神半人的一个的人哈。对于犹太人来说哈，耶稣是一个是一个先知哈。对穆斯林来说哈，他也是一个先知，但是没有摩海默德这样子伟大。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耶稣他是众神当中的其中一位。对佛教徒来说哈，耶稣他是一个启蒙者，是一个启道者。对摩门教的人来说，耶稣他是天神还有天母所生下来的灵体，众多灵体儿女当中的长子啊，这个就是耶稣啊他的这一个的身份。对于耶和华见证人来说，耶稣是神所造的最伟大的一个受造物。所以呢，耶稣是谁？在这里特别提到啊。我们需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呢来存在心里。刚才所讲的关于耶稣是谁，所有的这些的答案都是错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共通点是什么呢？都不是从起初所听见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的那一个的耶稣，他是神，是人，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任何借着信心相信他，接受他作为主，作为救主的人都可以得着永生。这个是我们起初所听见的。起初我们所听见的不是关于圣灵是谁，起初我们所听见的是关于耶稣是谁，我们是信耶稣。然后我们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这个是24到25节，圣灵使我们长存从起初所听见的道。这个起初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所有这些的新的教义都不是起初所听到的，什么摩门，什么耶和华见证，什么或者是这一些的印度教等等，都不是从起初所听见的。虽然它的历史更悠久，但是印度教，但是呢不是从起初所听见的。在三位一体这个教义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哈，有很多的类比但所有的这些的类比都是错的哈，但是其中有一些就是没有这么错啊。那其中有一个比喻呢，是讲到三位一体，他三位一体神他的工作上的比喻哈，不是本体上的比喻，讲到他三位一体神工作上的比喻呢，三位一体神就是好像一个舞台剧哈，在一个舞台剧上Broadway show， 在当中中心的那一个主角呢，他是耶稣，然后背后这一个导演啊，或者是编剧，那一个是圣父，然后用光照着耶稣的那一个的光啊，那个就是圣灵。那圣灵呢，他是见证，也是彰显耶稣啊，他不是彰显自己。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哈，这一个光就是好像上面的 AV 哈，他们在背后做他们要做的东西哈，但是我们的 focus 不是在他们那里哈，那这个才是对哈，因为呢他们不是要彰显他们自己，他们要彰显的呢就是在这个讲台上神的那一个的道。同样耶稣也是圣灵也是，他要彰显的是耶稣，他要高举的也是耶稣，他不要人高举他自己。有一件事非常的比较就是，如果你留心看的话，在 Revelation 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讲到天上的敬拜，在天上的敬拜，圣灵给约翰有一个意象，看到在天上的敬拜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在天上的敬拜有宝座，这个是父神，他是王，然后呢有羔羊在宝座的旁边，这个是耶稣基督，有四活物，有24位长老，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有天上地上地底下水底里所有的被造物，就是没有圣灵。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是圣灵启示给约翰的一个的 picture。 圣灵他不是要高举自己，他呢是要高举耶稣基督，他是要高举神的话。那所以呢，我们这一个的信仰哈，是我们是需要哈，我们是需要来认识哈，圣经里面给我们所启示的耶稣他是谁。那关于耶稣基督，在一般 mainstream 的教会里面哈，不会有什么异端哈，但是呢，可以有关于耶稣的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的教导。可以说，我们可能强调耶稣的爱过于他的公义。 我们强调他不定你的罪，但是我们没有讲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强调耶稣他第一次的来圣诞节，但是我们没有强调他第二次来，他将要再来。我们强调耶稣他的临在性，但是没有强调他的超越性。耶稣是一位朋友，但是呢，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强调信耶稣的益处好处，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但是我们比较少提耶稣基督他本身。我们强调事工，但是多于基督他本身。二十四节这里特别提到要存在心里，仅仅听过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我们所听到，从起初所听到的真理道理存在我们的心里，存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在第四部分二十六二十七节圣灵是我们顺从恩膏的教训，就是顺从圣灵的教训。在约翰的读者的当中，教导他们就是认识，教导他们一切事物的这一个的恩膏，他们不需要其他人，好像这些分离主义者来教导他们任何的东西，因为有主的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他们，主的恩膏在凡事上。这个凡事从上下文来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谁的这件事来教导他们。那是不是有恩膏的教导，有圣灵的教导，我们就不需要人的教导呢？不是，因为神在教会里面也有设立教师。那奥古斯丁他也这样子讲，就是你里面有圣灵在教导你，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任何教会的弟兄姐妹教导你。相反，神的子民和神的灵共同努力将神的话语传达给你。然后第五方面呢，就是圣灵使我们行公义，等候主来。这里呢是讲到主来。然后二十九节这里呢，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从他所生的。这个他呢不是基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是基督的儿女，或者是我们是从基督而生。这个他是讲到父神。那约翰特别是强调我们是从神而生，而保罗他所强调的呢，就是我们是借着立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进入到神的家里。保罗所强调呢，是我们的法律上的一个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养子，我们可以承受产业。但是约翰所强调的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改变的，因为呢，我们是从神而生。那凡从神而生的呢，我们就是活在光中，活在义的当中。当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但是这一些对耶稣只是说他是半神半人的这一些诺斯底思想受影响的这一些的人，离开教会的这一些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羞愧，因为到时候他们就知道耶稣他是真正的神。所以呢，作为一个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五方面的工作。圣灵使我们不被敌基督迷惑，所以呢，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使我们知道真实的耶稣，因为圣灵他是基督的灵，是基督的灵，意思就是基督所差派的，他是神的灵，就是他是从神所差派的。圣灵使我们长存起初听见的道，因为呢，圣灵是保守的灵，保守我们在救恩的里面。第四，圣灵使我们顺从恩膏的教训，圣灵是教导的灵。圣灵使我们行公义，等候主来，圣灵是公义的灵。那当我们听到三位一体的工作，或者是圣灵的工作，那对我们有什么应用？那其中一个我想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直接向圣灵来祷告？首先我们要分清楚圣经里面有常规的教导，有常规的例子，也有一些是特别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常规的教导关于祷告这件事，就是我们是向天父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透过圣灵的能力还有帮助来祷告。 Pray to the Father in Jesus' name through the power and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那我们可不可以向耶稣祷告呢？那耶稣他自己说他自己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当然从这句话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向耶稣祷告。然后呢，但是他也提到耶稣在祷告上他另外一个工作。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呢，他另一个主要的工作在祷告上，他是替我们祈求，将我们的祷告带到父的面前。然后圣经里面确实呢是有三个向耶稣祷告的例子，但是我要强调这一些是特殊的例子。 这些不是常规的例子，但我们看这三个的祷告，他们首先呢，他们是短的祷告，只有一句，让保罗求主拿走一根刺的祷告，甚至没有被列出来。第二呢，他们都是个人的祷告，他们不是群体的祷告，不是公祷。第三，在这三个短的祷告里面，没有赞美，没有感恩，没有认罪，没有代求，只有一个祈求。然后呢，这个祈求是一个紧急的祈求，所以呢，是不是在一个崇拜的一个场景当中的一种的正常的全备的一个祷告。那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三个的祷告，它都是祷告之前看见异象，看见异象。使徒凡祷告之前，他看见耶稣在神的右边站着，然后之后呢，他就向这一位异象里看到的耶稣祷告。那第二呢，保罗他有这三，他有这一个刺，因为呢，他在异象中看到神给他有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异象，然后神让他不要这么骄傲，有刺，然后他为了这个刺来祷告。然后第三，当然在启示录，就是他使徒约翰，他都是看了整个的异象，然后呢，他在这个祷告之前，是耶稣他首先讲了一句话，是了，我必快来，然后呢，他说啊，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更像是一种的心愿，而不是一个的祷告。所以呢，这一些是特殊的，不是一个常规。所以呢，常规我们是需要向父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在圣灵里，或者是靠着圣灵来祷告，就是好像在圣经里面常规的教导关于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门徒在和合本里面讲了360次，圣徒讲了63次，信徒讲了5次，原文里面没有信徒，就是 those who believe， 然后基督徒讲了3次，圣经里面强调的我们就强调。那我们可不可以向圣灵来祷告呢？那圣灵他是完全的神，那作为完全的神，他可以接受敬拜还有祷告，这个是可以。但是呢，圣经里面却没有任何向圣灵祷告的教导，也没有任何例子。我们没有看过耶稣向圣灵祷告，一次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圣徒向圣灵祷告，一次都没有。然后基督徒我们的目标其实是效法耶稣，效法耶稣。然后这里呢也有公祷还有私祷的这个的分别，在个人私底下的祷告可以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在公开的祷告当中是有教导的成分，我们应该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做。如果有一个人新信主，他问我就慢祷告，我不会叫他跟耶稣祷告，我不会叫他跟圣灵祷告，我会叫他你向天父祷告，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他常规的教导，整个圣经他常规的教导。那关于圣灵的祷告，向圣灵祷告，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就是只有这三句，只有这三段的经文，就是圣灵呢，他是替圣徒祈求，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原文就是 in the spirit， 我们需要住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这个问题或者是不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而是我们应不应该向圣灵祷告。一个妈妈她可以带领家庭的属灵的方向，她可以的，但是她应不应该呢？这个是不是她的角色呢？如果一个家里有一个信主的丈夫，这个丈夫他应该带领这一个家庭属灵的方向。我可不可以每一天凌晨2点才睡觉？我是可以的，但是我应不应该呢？不应该，因为这个是违反了神造我的这个的常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圣经它的一个常规的教导还有它的特例。所以呢，有些人说圣灵是神，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向他祷告。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将神的本性跟神的工作当中可能是有一些混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本性，神的本性这里呢就是讲到他本体的三一。神的工作这个呢是讲到他 economic trinity， economic 就是 management 的意思，经世的三一。在神的本体里面，三位一体都是同等的同职的，强调神的超越。但是在他的工作上呢，是临在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工作。本体的三一是讲到三一神他的自身，他的 being， 但是经世的三一是讲到三一神的外显，他的所作，他的 doing。本体的三一是强调那一个一，我与父原为一，但是经世的三一是强调三，子顺服父，然后灵顺服父还有子。耶稣说父 是比我大的。本体的三一是讲到子在永恒里从父而受生，然后呢，灵从父和子而发出。但是在今世的三一里面呢，父是差派子，父和子呢是差派圣灵。那关于在今世三一里面在祷告上的教导是什么呢？在神方面，神他是听还有回应祷告。圣子方面呢，他主要是代求，其次他是听还有回应祷告。在圣灵呢，圣经里面只有讲他是代求还有协助我们圣徒祷告。所以呢，在人方面我们就是向父祷告，奉子的名祷告，在圣灵里靠着圣灵而祷告。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在工作上他们是有分工合作的。归于这一个常规的教导呢，就是从父借子靠圣灵，主要归于圣父的工作是创造，虽然子还有灵也有参与，主要归于圣子的工作是救赎，但是父与灵也有参与在当中，主要归于圣灵的工作是启示还有圣化，但是父还有子也有参与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本质上，三位一体的神在本质上是同尊同荣，没有任何的分别，都是同样的一个本质，但是在工作上是有分配的。在祷告上我们要学习他们各自的工作是怎么样，按着这些的工作来跟三位一体的神有这一个的互动。那最后呢，我邀请大家哈，这个真的是邀请哈，邀请大家站起来哈，我们一起呢读这一个的使徒信经。当我们一起读的时候，我也请大家将你的右手哈摆在你的心上哈，这个呢是代表我不是只是读，我真的是这样子相信，而且呢是我全人的，这个就是我的信仰。而且当我们读的时候，也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在读什么，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好，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启示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开导，让我们可以知道，也让我们可以明白，帮助我们来更加的正确的来认识神你是谁。你是三位一体的神，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互动是什么，他们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传福音是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用。就是你帮助我们对你的真理有一个渴慕，也有一个更深认识，以致让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根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